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课程。我是李崇恩，陪伴良院同学研习旧约圣经中的历史书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首先呢，我们完成了旧约历史书一的30讲，现在呢，旧约历史书二的另外30讲呢，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是第27课，在第27课呢，我们继续分享有关尼西米记的经文重点。今天谈到的圣经段落呢，是尼西米记11章到13章，也就是说，完成今天的学习呢，我们就已经把尼西米记的重点呢，基本上都讲解完毕了。当然这些呢都不过是重点而已哈，那很多的内容的细节，哎，还有呢很多学习的部分呢，良院的同学弟兄姊妹呢可以继续哈，在这个学习的基础上近身的去了解去发现。尼西米记来到了第11章呢，我们看到开始的部分呢，说到一个犹大百姓的迁移的活动，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当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完成之后呢，耶路撒冷城里居住的人口呢仍然是很少的。那么尼西米发觉当时的百姓并不太想住在耶路撒冷城里，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经济上的考虑吧。因为耶路撒冷里面呢无田可耕，没有地方可以放牧，所以虽然城墙建造好了，但是城内呢还有很多的设备还没完成哈，看来呢是百废待兴的这种的情况。这是回归的犹太人没有兴趣搬到耶路撒冷城居住的主要原因。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重要城市，当然不可以让它继续的荒凉。当时敌人的攻击呢，也没有完全的停止的，所以圣城是需要有人在里面来居住，负起守卫的重要责任。那么尼西米呢，就想到用一个方法哈，就是透过抽签解决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居住人口的问题。除了百姓的首领已经住在耶路撒冷城啊这个事实之外呢，那还要抽签，就是从百姓当中每十个人就抽签选一个人来住进耶路撒冷，就是选十分之一的人口搬到耶路撒冷。至于其他的九个人，90%呢，他们可以继续哈住在城外其他的地方。第11章1-2节呢，就说明这样一个安排。那么第3节到第24节呢，就有一个的名单，列出了耶路撒冷居民的名单，当中包括犹大的和便雅悯的首领的名单，然后呢有祭司的名单和利未人的名单等等。这一章的最后部分25-30节就记下了犹太人所居住的其他村落的资料，31-36节呢就是便雅悯人所居住的村落了，这样记载了当时哈犹大人口在他们故土上的一个分布的情况。进入尼西米记第12章，这里记载城墙落成之后呢，尼西米就率领百姓举行奉献典礼了。12章的1-26节呢，仍然是一个名单的记录哈，就是呢记下归国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进入到27-30节呢，这就是奉献礼的部分。说到奉献礼呢，首先就是准备的工作， 27-30节说明了怎样的预备。首先是预备歌唱的队伍，城墙建立不单表示犹太人的家园已经得到了重建，也意味着整个民族团体的重整，还有信仰生活的更新和恢复。因此城墙的落成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十分的兴奋的事。在城墙奉献的这样欢乐的日子当中呢，用歌唱来称谢赞美神，自然也就是不可缺少的。当时犹大百姓将散居各处的利未人召集到耶路撒冷，要称谢耶和华。当时歌唱的队伍呢，他们所用的乐器也是呢多方面的，包括属于敲击乐器的瑟，还有弦乐，就是乐器上有若干根的弦线的这样的乐器，琴也是有弦线的乐器。然后又提到还有吹号的祭司，号呢是喇叭的一种，可见当时歌唱的队伍呢使用的乐器已经是多元化的。此外呢也有声乐组，是由利未人组成的，负责来歌唱，用歌声来称颂赞美耶和华。利未人用音乐来侍奉神，这是从大卫的时候已经开始的。而在犹太人这一次庆祝城墙落成的时候呢，他们召聚利未人来歌颂，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了。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也是不断在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生活上的帮助，那么呢很自然哈，也应该向神呢表达称颂和赞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是一个充满了赞美和歌颂的生命，就让我们都来向回归的犹太人学习学习，用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还有我们的声音来歌颂神，赞美神，让神呢得到至高的荣耀。除了歌唱队伍的这些预备之外呢，那么尼希米记12:30也说到祭司和利未人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城门和城墙。根据旧约有关洁净礼仪的记载呢，祭司和利未人这些圣职人员的洁净呢，包括哈不与女人亲近，要禁食、祷告、认罪、献上赎罪祭等等。至于平民百姓的洁净，就包括洁净衣服和沐浴。当然呢，祭司也会为百姓来献祭的。不过洁净的礼仪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重要的其实是透过行动表达出礼仪背后的意义。在利未记的11就提到，一切外在的洁净仪式最终呢都是要提醒属神的选民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而这一次在城墙落成了，行奉献礼之前呢，百姓也必须预备好一个清洁的心，用一个圣洁的生命来面对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属神的子民他们的生命是污秽的，充满了罪恶，那么他们对神的歌颂、敬拜和侍奉也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尼希米记12:31-43记下了奉献典礼的过程。在这个段落我们看见尼希米把负责歌颂赞美的人呢分成了两队，两队人都由位于城墙西南面的谷门出发。第一队呢是由以斯拉来率领，以反时针、逆时针的这样的方向呢他们向南行。另外一队呢是由尼希米率领，是顺着时针的方向走，向北行。他们绕城，绕着城墙呢分别向南、向北两个方向而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借着绕城墙一周这样的游行，向神献上公开的感谢和赞美。两个队伍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而行， 第一队在城的南面绕城墙而行，第二队呢就在城的北面绕城墙而行，但最后呢会在同一个地点集合的，那就是圣殿。这是奉献礼最高潮的开始了。接着祭司利未人就吹号奏乐，大声歌唱，众人因献大祭而欢乐，神也使他们大大的欢乐，妇女和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城中的欢乐声啊，可以传到远处，这真是一个万众欢腾的日子。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十三章第三节这个段落的一些的重点。我们看到在刚才的城墙奉献礼当中呢，犹大百姓的情绪是高涨的，他们对神充满了感恩，这是很好的。可是啊，必须把这一份的感恩赞美的心呢持续下去，以致呢有实际表达在生活上啊，进一步的表达对神的感谢。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就必须有更具体的安排了。所以呢，尼希米把握这个时机，不让百姓向神赞美的心呢很快的冷却下来，他就派人管理库房，然后收集百姓的奉献存入库房。百姓对神的感恩现在呢化成了实际的行动，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进行奉献，又供养神的仆人。这一些的做法呢，反映出他们对神的心是真诚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属神的人是否真的敬畏神呢？这跟他对神的奉献的心、奉献的态度呢，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爱神的人，自然也会爱教会，爱教会的工人，乐意为神的事工，为工人的需要来奉献的。除了这样实际的奉献之外呢，当时也宣读了神的律法书，而百姓也按着律法的教导，他们决心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建立他们自己向神专一的属灵生命，使他们敬畏神的心呢得以持久。宣讲教导神的话语，这是属神群体所不可缺少的。当律法被宣读之后，百姓再一次得到了提醒，他们马上将所领受的教导付诸行动，与亚门人、摩押人，甚至连其他外邦人呢，都断绝了关系。犹大百姓知道，神并不喜悦他们沾染外邦人的恶行。那这一个历史片段呢，给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带来两方面的提醒，我们可以留意的。首先就是聆听查考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明白属神儿女应该负上的责任和义务，这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是有决定性的帮助的。当时文士以斯拉也是在众百姓面前宣读神的律法书，结果导致百姓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的。神的话语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中最重要的灵粮。今天在教会的牧者和领袖们，是否也看重神话语的宣讲，教导神的话语呢？我们真的承认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生活是有功效有能力的吗？第二方面的提醒就是，神的子民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呢，是要有回应，有实践的行动的。单单是听到而不行道，会使人的心麻木刚硬，属灵生命停滞不前。不是听多了就好，而是听了之后要行道的。听了神的话语，知道了神的心意，就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把神的话给行出来，行事为人都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向世人来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谈过了尼希米记12:44-13:3奉献礼后的两个实际行动，包括奉献宣读神的律法书之后呢，13:4-29呢，我们进一步看到尼希米在百姓中间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在城墙落成行了奉献礼之后，尼希米呢曾经回到波斯一段时间的，然后他又再回到犹大地。他在亚达薛西王20年第一次回耶路撒冷，当了12年省长之后，就在亚达薛西王32年回到波斯王那里。其实尼希米是非常挂念他的故乡犹大和他的同胞的，以致呢他再一次向王来请假，求王让他重回犹大。重回犹大之后，尼希米看到还有很多宗教生活上的改革呢需要进行，其中之一是洁净圣殿。祭司以利亚什和犹太人的外邦敌人多比亚结亲之后，竟然把圣殿里一个储物的大房子腾出来给多比亚居住。在尼希米记的2:4-6都曾经提到多比亚对犹太人的攻击，他是想尽办法想破坏修建圣城城墙的工程的。而在城墙完工之后呢，他还是多方恐吓尼希米。这个多比亚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犹大有许多人是与他结盟的，他自己和儿子都娶了犹大领袖的女儿，而他与当时的祭司以利亚什呢是有着姻亲的关系，以致他可以住在圣殿这个储物的房子。这一个大房子呢，原本是用来摆放素祭、乳香、器皿，并百姓所奉献的五谷、酒和油的。那多比亚本身是亚门人，外邦人住在神圣的圣殿里根本就不合理，更何况多比亚与神为敌，处处阻拦圣城城墙的建造呢？祭司以利亚什让多比亚住在圣殿，毫无疑问呢，就是与抵挡神的恶势力来认同勾结，也是跟世俗有所妥协了。当尼希米知道这件事情，就甚恼怒，把多比亚所有家具都弃掉，也吩咐人把圣殿的器皿、素祭、乳香再搬回这个储物的大房子。尼希米是为着神的缘故，他发出异怒，为神的殿受到玷污，他感觉到痛心。弟兄姊妹，你也会因为神的家被罪恶所玷污，神的名受到了羞辱，你会激动痛心吗？我们一定要有像尼希米的那种勇气和决心，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挺身而出，扫除教会的罪恶，整顿信徒的属灵生命和信仰生活。尼希米回国之后呢，他也发现呢，犹太人疏于奉献，所以利未人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生活费了，经济上出现很大的问题，以致他们为了生活就要离开圣殿，以耕种为生，圣殿就没有利未人供职了。尼希米首先责备一群的官长，因为他们并没有督促百姓衣食来奉献，以致利未人要离开圣殿。然后他又召回利未人，使他们恢复圣殿里的工职。最后他命令百姓恢复奉献，并指派祭司文士管理百姓所献的五谷、酒、油，并按时把他们分给利未人。其实我们也应当定时的在教会中奉献，让教会的传道、工人、牧者有足够的生活费用，可以专心的做传福音、牧养信徒的工作的。此外，尼希米也发觉了犹太人在安息日仍然继续的工作买卖东西，所以呢，他首先在口头上责备在安息日把食物运进耶路撒冷城去卖的人，还有责备犹太人的贵胄， 严厉地提醒他们，不守安息日会招致神的怒气和惩罚的。第二步呢，就是更实际的干预。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尼希米吩咐人把城门给关锁，不过安息日是不准开放城门，要派人来看守，但仍然有商人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住宿，等机会要进城做买卖。因此呢，尼希米就运用做省长的权柄来警告哈，他会逮捕这些人，把他们依法惩治。那这样做呢，这样的严厉呢，才哈把他们给赶走。守安息日，这是呢十分重要的诫命。安息日就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在这一天，属神的人要放下手上一切工作，把注意力转移到耶和华神的身上，还有他的作为上。今天神同样的要求他的儿女，在繁忙的生活里，每个星期抽出一天的时间纪念主。因着基督的复活呢，今天新约教会的信徒呢，我们已经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虽然呢，守的日子不同，敬拜的日子不同，但背后的精神、心态还有那个原则呢，其实是前后一致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前面的六天好好的生活、努力的工作，以致可以按照主的吩咐腾出了主日的这一天，在这一天来纪念创造你、救赎你的主呢？最后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13章23到29节这个末了的段落。之前在以斯拉记9章10章当中已经提到犹太人跟异族通婚的事情，当时以斯拉就十分的伤心，所有跟异族通婚的人都必须休了他们的外邦妻子。现在事隔25年，异族通婚的罪呢又在死灰复燃了，甚至大祭司的孙子也娶了外邦女子，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尼希米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了他们的头发胡须，要他们发誓不再与外邦人通婚，更把大祭司娶了外邦妻子的孙子给赶了出去。这个跟异族通婚呢，就导致犹太民族失去本身的独特性哈，也会使百姓呢被引诱去拜偶像，而不再拜真神。今天我们教会中呢也会有部分信徒的流失，其中一个原则呢也是因为哈，他们在婚姻的这个基础上原则上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跟未信主的人结合，最终呢就影响了自己信仰而离弃了神。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共赴一恶，这不单单是一个神学上的道理，更是实际生活的体会。当两个价值观、做人处事方法、原则完全不同的人，怎能够一同来奔走天路呢？如果他们有了儿女，到底是想教导儿女从小来敬畏神呢，还是让不信的配偶引导孩子拜偶像，或者是藐视神的存在呢？所以哈，这个婚姻的选择呢，也表达了信仰上一种持守的态度，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原则的。所以再一次禁止与异族通婚呢，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看尼希米记13章的时候呢，会发现在叙事的过程、记录事件的过程当中呢，加入了一些祷告的片段的，很有意思哈。第十三章先后有4处祷告的内容，很简单的祷告，但相当重要的表达。第一处的祷告呢，是在尼希米恢复供应利未人的需要之后，第13章第14节说：“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尼希米安排了重新供应利未人生活所需之后呢，他仍然要把整件的事情交托给神，求神来纪念，也求神保守他所做的。这种倚靠神的心态呢，值得我们来学习。第二处的祷告，就是在尼希米督促百姓守安息日的事件之后的第22节，13章22节下半部分，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在申令百姓守安息日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些阻力，内心呢必定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他把这些商人给赶走之后，就求神因这事来纪念他，照神的大慈爱来怜恤他。其实在坚持按真理去行的时候呢，免不了会遇到人们的拦阻，或者是外来的破坏加给我们的压力，而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需要神的纪念，神的怜恤，我们也要向神来支取坚守真理的勇气和力量。第三次的祷告，是在尼希米将一个违背神命令的祭司的孙子赶逐之后就是13章的第29节，尼希米向神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一次尼希米不再求神纪念自己，而是求神纪念犯罪的人和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违背了神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当我们面对犯罪的人的时候呢，尼希米这样的祷告是寻求神来施行公义惩罚的一个祷告，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从中可以学习。第四处的祷告呢，就是在第31节，也就是呢整卷尼希米记的最后一句话：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句话显示尼希米在进行这一连串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一方面自己是竭尽所能的去做但更重要的是他全然的来倚靠神，并没有一刻忘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做什么事情，尼希米都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的恩典。这大概也是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常常向神呼求祷告的一种的心态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是我们在尼希米记最后的部分可以学习的祷告的态度，是我们祷告的操练。有关尼希米记经文重点的分享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